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何等的爱我们，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这些寻求你的人。主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再一次来支取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有够用的恩典，愿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，让你的教会进入你的心意，更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教会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啊，向我们的心说话，带我们进入你的恩典当中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昨天我们讲到这个神在他的教会里面呢，他的心意是借着秋雨降下来，这个圣灵的作为是能够可以松土，可以撒种。那么借着春雨会带来复兴。那今天下午我们讲到，那圣灵第四波呢，它另外一方面，它是借着圣灵的运行要带来一个全然的更新，也就是不但是个别的那个复兴会来到，它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模式。什么模式呢？就是不再是听我们自己的，学习听圣灵的声音，带我们会跟随主，也就是教会要回到真正的样式。好，晚上我们就来看教会真正的样式应该是什么。可能跟我们的习惯传统不一样，不过我们来看圣经上所说的教会是什么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好，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我们看初代的教会他们的运行运作是怎么样的方式呢？请你打开约翰福音，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，好，第六章，使徒行传第六章，我们念第一节到第八节，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好，我们来念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OK， 我们一起同声来念，请。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的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反，乃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，又拣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罗、提门、巴米拿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。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好，我们念到这里，我们看到教会会不会有问题？有，初代教会一样会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因为聚会的人多了，那么信主的人多了，所以当中呢，那么有一些呢，这个讲这个这个不会讲英文的，讲只会讲家乡话的，只会讲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好了，那么教会呢，就因为习惯了，我们这个群体就忽略他们了啊。我们讲都是一下就讲这个，就忽略他们了，这些人就发怨言了，说你们都忽略我们了。哎，教会人多是好还是不好？好啊，人多会不会产生新的需要？第一个，停车场够不够？
不够。
第二个，人多是不是啊？这个主日学老师也要增加，对不对？那么招待也要增加，探访也要增加，小组也要增加，对不对？所以多会不会有多的问题？会不会？请问这个问题是好的问题还是不好的问题？好问题，就怕你不多，不怕你不这个多。好，那么多有问题，那教会要不要怕有问题呢？教会就怕你不会解决问题。每一个教会不同的阶段都会有难处，所以你不要怕有问题，就怕你 不会解决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不要怕问题，有问题就解决它。好，那么他们有问题了，所以他们就这个使徒们就祷告，祷告之后他们决定怎么做什么，要不要请啊牧师去为大家炒菜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请师母去炒菜好了，好不好？好还是不好啊？啊？只要不我烧都好。彼得们站起来说，我们的呼召祈祷传道，我们的呼召不是炒菜 做饭，这不是我们主要的呼召，不是我们不做，而是我们做了这个，谁来祈祷传道？那么彼得就告诉他们说，那我们应该怎么从我们同工当中成全一些人，拣选一些人起来，我们训练他们，我们条件合格的 qualify 之后，他们来做，我们专心祈祷传道，大众都以为好。你们觉得好吗？好吗？下次不要什么事让牧师师母做，好，你们就大家选出人来做。那么因此他们就这样，众人以为美，就这样做了。他们就选出七个人，七个其中好。那么有安迪，有这个斯蒂凡，有这些人好。那么有一些的客观条件需要有，然后选出这些人来了。好，那么这些人出来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？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？管理啊，你这个他们主要做什么？做菜的嘛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实在是，你们的读经亮光太多，叫我赶不上哎。管理饭食原是不合一的，所以呢叫他们去管理饭食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呢斯蒂凡请问他是做什么的？炒菜，炒什么菜？这个圣何塞有什么名菜没有？你们都没有吃东西啊。名菜，圣何塞有什么名菜没有？啊？对对，没关系，只要你在这里，这里就是这里面。好了，油饭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那个聚会人很多很多，聚会完了之后呢，使徒们在为别人祷告。那么有一个妈妈，一个小朋友摔伤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排到彼得伯伯那边，大概要排三个小时，太多人了嘛。”妈妈说没有办法，彼得伯伯那么大，就这样。正好我们的斯蒂凡这个叔叔呢，正好出来，手上刚刚炒的油饭都是油，还在擦呢。他说：“哎，小弟弟，你哭什么？”妈妈就说他刚刚摔伤的痛，那怎么办呢？去找彼得伯伯啊！彼得伯伯排队排太多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斯蒂凡说：“那，我对你祷告吧，手上反正有油嘛，反正有油嘛，一抹一祷告，小朋友就。”好了，不动了，有没有人说？你这些都不兴奋啊，你们这些人真是。好了，原来斯蒂凡被选出来是管理饭食，是做这些杂事的情况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为人祷告有没有效？神迹有没有发生？为什么发生？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为什么发生？请问在这个之前谁行神迹奇事？请你看第五章，来，我们所有的根据圣经，请你看第五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十二节，十二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第十二节，请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请问，在这个之前，谁行神迹奇事？使徒，然后选出来七个同工，这七个同工主要责任是什么？管理饭食，结果他们不但管理饭食，他们也做什么事情？也做什么事情？同样行神迹奇事。跟我一起说，哦哦，来来，一二三，哦哦，什么？哦什么？原来，我们现在假设。这一些人，每一个人你都可以为人家祷告，使人得医治。但是什么人可以呢？是被拣选出来的， 然后又经过使徒按手被认可的人，他们就可以去服侍。当使徒按手的时候，是使他们的职分得以开启，他们也可以做使徒所做的事。这是我们的假设，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假设可以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嘛？可不可以大胆的假设？但是我们需要小心求证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求证呢？这是一个历史性，所以我们去看有一个人，有没有第二个人也是这样，有没有第三个人也是这样。如果有两三个见证人，我们这个假设可不可以成立？可不可以？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你其实都有，只要你被训练了，被 qualify 了之后，那么被认可之后呢，使徒们按手，原来你是做探访的，原来你是做招待的，原来你是教主日学的，原来你是做关怀的，原来你是做饭的，你都可以为人祷告，人家同样可以得医治，因为你的职分被开启。假设这样好不好？那我们看到第一个例子，除此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，请你来念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。好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我念第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。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请我们一起念第四节到第八节，四节到第八节，请。在那城里就，在那城里就，在
那城，
这个城叫什么名字？什么撒玛利亚？在
Mepidas，
在 Mepida 城里就
大有欢喜，
在 Mepida 城里就
大有欢喜，
要不要这个城里大有欢喜？啊，我们搞清楚为什么欢喜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为什么欢喜。第一，我们刚刚我念过第一节，我们看见教会遭到逼迫，他们就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。你们读第四节，啊，第四节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逃难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有念错吗？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逃难，不是逃难啊，不是逃难啊，那他们去干什么？那么你们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？不错不错，反应很快啊。神的给的他儿女的字典中没有逃难，我们以为这些人一定是去逃难啊，他说不是，他们去传道。原来神的心意是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人的本性是我们聚在一起多好，你看看你问我哎呀好了，要不要烦人管别人了。他们不肯出去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神就允许逼迫把他们打出去，所以是神叫他们出去的，神允许这个逼迫把他们释散出去的。你要知道，如果没有共产党，中国人还是在中国，不会到世界各地，不会来到这里。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们的眼光很短浅，我们只看到什么是短暂对我有利的，那是神的祝福。我们看到一点苦，我们不会愿意吃苦。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在整个人类历史神完全掌权，阿们，主耶稣完全掌权。因此他知道，所以有的时候神有化妆的祝福，也就是说他是祝福整个华人，整个中国人，不过他用的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手段，让一些教会受逼迫，逼迫的结果是被释散，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分散的人，你要知道，你不是去逃难，你也不是去要讨生活，你更不是为你的孩子来到这里。那么请问你来到这里是为什么？传道。神在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命定，那个命定是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他最终的祝福和旨意。那因此不要只看到眼前啊，那个太短浅了， 可能现在你要这么做，在后面在至高神有一个更伟大的更荣耀的计划，要借着你借着我成就神在你身上的祝福。阿们。你要成为这个地方美国人的祝福，不要只是像有一些中国人把佛像带来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，我们洛杉矶有西来寺搬来了，把什么庙搬来了。美国的这个属灵的状况越来越低下，因为这些移民把过去的这些邪灵把这些偶像全部带到这里来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来这里是要成为这地的祝福，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原则。我们在这里就要为这里祝福，所以我们不但是联合起来啊，这个为这个地区祷告，为这个八号提案祷告，我们来这里我们要帮助这个社会要完全改变。阿们。我们要使某皮塔城里就
大有欢喜。
阿们。就是你我们来就是你要让这个城里面经历到神的恩典。好，所以不是逃难。接下来腓力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。结果腓力他原来是做什么的？炒什么菜？这是标准的，这个是美国的这个特产。你大概就是讲海南鸡饭，那是马来西亚特产，对不对？你是从哪一个城来的？吉隆坡。吉隆坡有什么名菜？槟城有，槟城有那个椰汁啊什么的那个的啊。吉隆坡我就不知道了。槟城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哈。啊，好，那么所以呢还好。那么这个那个菲力呢是专门炒菲力牛排的，菲力嘛，这个牛排因他得名嘛。没有人说阿们。菲力牛排的专家就是菲力。好，那么他原来做这个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他手上也是有油。那现在呢，他油不在的布上擦，油往谁身上擦？病人身上擦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都医治了。哎，我们刚刚讲的假设是，这些人他本来就有这个职分，只不过是没有被开启。如今被认可了，被授权了之后呢，他们就开始执行神给他们的使命。有没有两个见证人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吗？有。好，我们就看见腓力在场，请看圣经上面形容，许多人被巫鬼附着，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。结果在某皮塔尼城里就，你们这些人真的没有爱心。你知道有些人说医治没有什么重要，医治是，我请问，如果你的爸爸得了这个帕金森症，或者得了什么病，天天痛得要命，你希望不希望你有恩赐使他得医治？你希望不希望？这些科案中的人是因为从来不知道病人的痛苦。如果耶稣在，请问耶稣会不会医治这些人？当然会。耶稣是一个蛮有怜悯的，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肉身百年之后都会过去，但是你看到他天天在那，而且是你的亲人，而且是你的配偶，而且是跟你一起去，你陪他去跑马拉松，看着他到终点炸断了一条腿，你会说没关系啦，你就这样子没意思没关系，你会这样子吗？那弟兄姐妹，你因为跟你没有关系，所以你不在乎。如果跟你有关系，你会不会在乎？那因此我们发觉神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，他愿意人每一个人都经历神的恩典。那如果有一些人啊，没有按照神的方法，可能短暂的没有得医治。可是大部分人，当我们用神的方法，按照神的神的步骤去，神会医治。而且你会看见圣经上面大量的记载的医治。如果你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大量的记载的医治，这个是神怜悯人的一个具体方法。我们在下午讲，每一次当医治、当释放、当赶鬼发生，都告诉我们神的国来到。目的是你不只是看到一个人得，你是看到神的国来到。那我们就线上赶，我就讲简单的例子：彼得为门口的一个摊子为他祷告，他得医治了，结果发生什么事情？美门口的一个摊子得医治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什么？ 五千个男人信耶稣，一个人医治五千个男人信耶稣，请告诉我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神的国来到了，神的国来到了。常常我们就说，你看看还有多少人没得医治的？是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只要一个人得医治，就是神的国来到了。看着大量的人悔改信耶稣，我们才在这个深圳办的这个夫妻营，但是这个姐妹开始跳舞了，我们不知道，到最后她做见证，她说我原来是不能走的，18岁读小学一年级不能走路的，那天晚上开始跳舞，完了之后46个不信耶稣的，30几个信耶稣。你告诉我什么意思？一个人得，当然还有其他人不同的病得医治了，就是一个见证，多少人信耶稣？你告诉我神的国有没有来到？那因此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哈。医治的确会让我们看见，但是我们明白医治不是最终目的。阿们，医治是彰显神的国来到。那所以就算我没有得医治，他得医治了，感谢主，我跟他一同欢喜快乐。阿们，因为今天是他，可能明天是我，后天就是你。那我们看见我们愿的是神的国来到，所以我们不会为一点事情在那边担心，我们就是感谢神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那这些事情都要加给你们的。我们看见不但是在耶路撒冷斯提凡开始大量的人得医治，就很多人就信主，接下来到了撒玛利亚腓力开始，这个不但做腓力牛排，也做腓力医治大会，那么很多人就开始就被医治，被更新，就被医治了。那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，哦，这些门徒同工都去服侍了，那使徒们干什么？有没有人曾经这样想过，我们都去传福音做见证，要牧师做什么？曾经这样想过的举手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都没想过？没想过，好纯真。那我替你想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那么那我替你想，那请问，如果我们都传道，那你叫牧师做什么？不是没事干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替我们牧师师母讲话。因为我什么都做过了，搬家有没有替人家搬家过？马桶坏了有没有替人家修过？人家那个临时不能接送孩子发生事情，叫我们去帮他接，有没有接过？有。高速公路上车抛锚了跑去救车，有没有救过？有。我告诉你说哈，传道人绝对愿意做所有弟兄姐妹你的需要，愿意帮助你，但是如果你让他只做这些事，你就浪费他的时间。我们来看传道人该做什么事，请你看使徒行传第8章14节开始。好，我念给大家听，14节15节，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，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。原来使徒们全时间同工最重要的责任是亲近神，得能力，然后把神的祝福给带给每一位弟兄姐妹。阿们。神的仆人们他的最重要责任是祈祷传道，祈祷花时间亲近神，得能力，传道，把神的恩典传扬出来。那么因此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做见证，传福音，都服侍主。可是你们服侍完之后，你需不需要能力？需要不需要？责任就是传道人们亲近主，等候主，领受祝福，领受能力之后，为弟兄姐妹祷告，要弟兄姐妹受圣灵。阿们。所以传道人的责任是跟神建立关系，把神的祝福带下来，而弟兄姐妹的，你的责任是跟人建立关系，把神的祝福传出去，有没有问题？如果我们没有从天上把神的祝福带下来，我们怎么能够东西传出去？那么因此传道人全世界同工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替你看小孩，给你做 babysit， 给你去送东西啊，这个我全部做过啊，替人家搬家送菜什么都做过。这我要告诉你，传道人最重要的从神那里跟神建立关系，从神那里得能力，得信息。阿们。不讲算了，我也回家去了。阿们。 所以我们发觉不要误用全时间同工，神给他们托付，让他们去做神的托付，不要老是做我们的托付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来再看一下，再看下去。好，我们看见这个门徒们，这个使徒们呢就去，然后第25节，使徒既证明主道，而且传讲，就回耶路撒冷去，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。使徒们也做，不过他们最主要的责任是祈祷传道，把神的祝福带给弟兄姐妹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去，这是第二个例子。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，请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。好，从第19节开始念到21节，19节念到2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，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，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，主和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，主与他们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，为什么人数会增加？因为神同在，神同在，主的同在是教会增长的关键原因。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好好的读经，好好的讲道，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传福音，都要，但是关键是主的同在。阿们。我就不再多讲，这是另外一个大题目。你知道全本圣经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那耶稣不是最大的祝福哈？耶稣不是哈？是哈？是哈？全本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我已经有给你答案了，讲的东西。所以耶稣不是最大的祝福哈、啊。所以神同在是最大，所以耶稣不是最大的祝福哈、啊。所以耶稣不是最大的祝福哈、啊。是哈、啊，是哈、啊，是哈、啊。所以神同在不是最大的祝福、啊。算了，以后再跟你讲。简单讲，神的同在包括旧约父神的同在，新约耶稣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，包括圣灵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接续耶稣的职分，接续耶稣的工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神同在包括了天父同在，耶稣同在，圣灵同在。神同在是比耶稣更大的祝福，因为包括了三位一体的神。那神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？那是更大的一个题目，要我们与他同行。 OK， 不再多讲，免得又讲话题被人家骂死。好，回来，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1章。我们看见刚刚第一个斯提反的例子，第二个腓力的例子，都是看见他们开始有神迹奇事，然后教会就开始被建立，就开始成长。我们看到第三个，我们看到在腓立比的教会、腓立基的教会、居比路的教会、安提亚的教会，他们被分散到各处去，去逃难，对不对？去什么？讲道，对不对？还是传道。也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字典里面没有逃难，我们到哪里去都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阿们。都是去传道。好了，那他们呢，有一些居里路人和古利奈人呢，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，然后福音就开始增长，信则归主的人就很增多了。好，22节到26节，我念给你听，你仔细听。22节到26节，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，走到安提亚为止。他到了那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，找着了，就带他到安提阿去。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，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。好，我们看下去，我们看到当时门徒们因着患难，他们到各个地方去，去传道，去讲道，那么各个地方教会都被建立起来了，也就是耶稣告诉他们不只是在耶路撒冷，要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当他们自己不去的时候，神就允许患难来到，逼你们去，逼他们到各个地方去，那么福音就被广传了。好，他们到各处去，教会都被建立了。然后这，请问建立教会的是使徒还是门徒？建立教会的是使徒还是门徒？通通都是门徒。请注意，建立教会要靠每一位门徒，不是只靠少数的使徒传福音，这些的牧者是要每一个门徒。好，那么建立之后，所以呢，那牧师就没事干，在家里睡觉抱孩子，对不对？不对，那牧师该做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教会建立之后呢，然后呢就派遣彼得和保罗去帮助他们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安提阿教会建立之后，他们有没有派人去帮助他们？有没有？派谁？为什么派巴拿巴去？什么好人就派去了？好人很多了，好人就派去了。我不是说你不对啊，讲个理由啊。为什么派巴拿巴去？为什么不派彼得、约翰去？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为什么不派彼得、约翰去？为什么派巴拿巴去？哎呀，这个太太，彼得、约翰派到哪里去了？撒玛利亚教会去了，因为当时门徒四散，走到哪里传到哪里，教会建立到哪里，所以到处都有教会，每个地方都说来帮忙我们，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把这个派出去，把这个派都派出去了，所以呢，没有人派了。那么使徒没有，那么那些什么做饭做菜的，什么菲力牛排啊、炒藕啊、煎啊这些，难道都没有人了吗？有没有了？真的没有了。所以你很有理由相信彼得、约翰是第一代的同工，对不对？第二代的同工是谁？斯提凡、腓力，对不对？那么第三代的同工是谁？巴拉巴。所以你注意看，巴拉巴的形容词跟第二代的同工们形容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他是个好人，有好名声，智慧充足，又有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们是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同样按照这个标准，又选了一批同工来。有没有人说？所以巴拉巴是第三代的同工，彼得、约翰是第一代的同工。可是因为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需要，他们就不断的栽培同工起来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就是有第一代是彼得、约翰，第二代斯蒂凡、腓力，第三代巴拉巴。巴拉巴到了安提阿做工，有没有果效？很多人归服了这道，有果效。那巴拉巴怎么办？找同工。所以你服侍很重要，你带出同工来更重要。来跟我一起说，带出同工来更重要。也就是你最重要的服侍是带门徒出来，你最重要的服事是带门徒出来。那么所以巴拉巴在那边做的很有效，他想我一个人做固然是好，我一定要带同工，他就去找了扫罗。所以如果巴拉巴是第三代，扫罗是第四代，服事最重要的是带出门徒来，不只是我们做，你一定要带出人出来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我告诉你，这跟我们后面也有关系。好，我们的服事，你服事最重要的是，不但是你自己有果效，你要帮助别人可以接下去做。那因此，上一次孙牧师邀请我，我正好我有事情不能来，我就推荐我的同工张建中牧师来，精彩不精彩？精彩。这样讲，我回去跟他讲，他会很难过。几个人说精彩，你的表现一点都不精彩。你应该说精彩呀，这样子才很精彩。精彩不精彩？
精彩，
精彩呀。好了，我的责任是把他推出来。我做教务主任，我就跟 陈院长说，我说我不常在，我不要挂这个名，他很棒，请他出来，把他推出来。我有聚会，我就推荐他出去讲道。 我的责任是把我的同工推出来，让我的同工每一个都比我更好。阿们，阿们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我们的责任是帮助每一个同工，给他机会，鼓励他，成全他，让他可以起来。而每一个同工，你能够带出人，表示你成功。你服侍了60年，还是你一个人，表示你只会靠自己，你没有办法成全别人。那我们最重要，如果你在教会服侍，带同工出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如果你没有带出来人啊，就不行。你要带出来人，好不好？万一没有人带，带自己的儿子女儿，可不可以？万一没有儿子女儿，带小狗来也可以啦。小狗都会祷告，吃饭前就祷告，就家教成功了。好，所以巴拉巴带保罗一起在安提亚教会的服事，请问服事的有没有果效？你怎么知道有果效？你怎么知道有果效？讲道理，讲道理。你怎么知道有果效？那个是巴拉巴一个人做，就很多人归服了主。然后他带到扫罗去，那有没有果效？为什么有？讲个道理。因为什么？门徒称为基督徒，就表示有果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门徒称为基督徒，就表示有见证？很好，很好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讲。好，门徒什么意思？跟随耶稣的人叫门徒。基督徒什么意思？基督徒是 Christ， 基督加上一个 junior， 小的意思。在希腊文，他是把两个字放在一起，两一个词一个字根放在一起，所以基督徒的希腊文意思就是小基督。小基督什么意思呢？小基督什么意思？像耶稣基督的人，像主耶稣的人，被称之为基督徒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以前听说有一个人叫做耶稣，到地上做很多事情，医病赶鬼，乔用5000个饼，2000条鱼喂饱5个人，对不对？很有爱心啊。好，那么所以呢，今天看到，哎，又有些人出来了，他们也是这样做，跟耶稣一样，他们就像做小基督，一直就说他们像耶稣一样。请问保罗跟巴拉巴的服事有没有果效？为什么有果效？因为他们带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个个都像主耶稣基督。阿们。所以他们成功不成功？请告诉我几年？一年就像主耶稣了。请问我们信主几年？像不像耶稣？像不像主耶稣？觉得自己有一点像主耶稣的请举手。我告诉你，有一次有一个地区呢，那个狮子呢咬人吃人，那么当地的这些人就喊救命，就拼命祷告神啊，你来救我们。那么上帝今天就派一个天使去，天使就到了那边，就对那个狮子说，你不可以乱吃人，要吃也要先搞清楚是基督徒，绝对不可以吃。狮子说 Yes sir， 听命好了。那么天使就回去了。那么那个狮子呢，每一次吃人都闻清楚，没事就吃了。好了，有一次呢，有个基督徒被吃了，他就到天上喊冤枉啊，我这基督徒都被吃了。那么天使就很生气，跑出去跟狮子说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，叫你说基督徒不可以吃吗，你要吃也要闻清楚，外邦人才可以，基督徒不可以吃吗？狮子就说了，冤枉啊，我这样子我在吃他前先闻清楚了，没有基督徒的味道，我就开始吃了。吃了吃了吃了吃了，吃到最后吃到他的嘴巴，发觉哎呦，嘴巴里有一点基督徒味，我就吐出来了。你看这嘴巴在这里，这种基督徒叫做嘴巴基督徒，嘴巴有味道，全身没味道。笑什么意思？你也认识他啊？千万不要这样，不是嘴巴，是你真正要有基督的馨香之气。好，所以当这个巴拉巴和扫罗他们是不是真的很棒？为什么一年基督弟兄姐妹生命就改变了，就像耶稣了，有基督的香气了，别人就认为这些人是像小基督一样？请问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有没有果效？有。怎么带来的？一个一个门徒带出来。好，我们刚刚前面讲，我们说我们的假设是 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神。好，但是呢，你没有被 recognize， 被认定，你没有被 qualify， 有这些条件、资格、限制，你也被没有被教会按手。一旦你被训练过、认可之后，教会你按手，你就开始服侍，你可以做跟传道人一样的工作，好像斯提凡，好像腓力，好像保罗，好像这个巴拉巴一样。好，请问这个假设可不可以成立了？可不可以成立了？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。哎，你身上有职分，你可以跟传道人一样的事情。我看你们都不太相信，有没有人会问说，何牧师，我听说神学院教导教训一定要用这种教导的经文，历史性的经文不能当教训讲，有没有这样说？
有。
你有没有用历史性的经文当教训说？坦白说，有没有？
也会有。
好了，那么没有关系。好，其实这些人不真懂圣经。如果是历史性的经文，它有没有普遍性的教导，要看它有没有重复出现。如果有两次三次以上，可不可以当真理教导？两次三次以上可不可以？是可以的，因为两个三个就成为见证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事情在你身上发生，这是一个历史事件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摩西，都是亚伯拉罕。可是在你发生，同样是在他身上发生，在他发生，同样在他身上发生，有好几个人同样发生。我们可不可以说，这个不只是历史教训，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，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举个例来讲，这些人都是清早起来到神面前的，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要我们 早起？有还是没有？哪里有？那是大卫的经验，那不是一个书信，不是一个教导，是他个人的怀心。清早我要起来，好，个人经验。还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公开的教导？有没有？我们发觉都是个人的经验，但是你发觉这个经验呢？哎，耶稣是如此，诗人是如此，保罗是如此，这些人都是如此，你就知道他不只是一个个人性的经验，他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教导。有没有人说阿们？所以神学院的讲有的时候不完全准确。好，就算是这样讲，我同意了，尊重你了，那我找一个经文是教导性的经文告诉你，你有职分，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不想听算了，回家去了，很晚了。可以还是不可以？请你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。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，请我们一起来念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，请一起来念。请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好，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事，远超过我们目前所能理解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为的教会赐给我们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般说这五重职分，目的是什么？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说对的请举手，谢谢。说不对的请举手，谢谢。不知道对不对，讲完才知道的请举手，谢谢。我再念一次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？对还是不对？什么叫半对？有没有死半死？对还是不对？对呀、啊！你们这些人真难啊，真辛苦啊！到底对还是不对啊？你的版本跟我版本不一样啊，你的版本可以这样念，我的版本不能这样念呢、啊。弟兄姐妹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和教师，不是为要建立教会，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这个职，就是职分。在希腊文用的字，跟使徒行传第六章彼得说我们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那个事 同一个字，也就是说彼得约翰的职分，弟兄姐妹你都有，只是你不知道，你被错误的教训认为说他们是牧师是传道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不能服侍，答错了。这些全职同工最重要的责任不是他替你传道，是他成全你会传道。有没有人说他帮助你让你发挥你的职分？有没有人说？你们都不兴奋，我就阿们。我再讲一次，全时间工人最主要的责任不是替你传道，不是要是家有要请那个你的表妹啊，比表哥要带他信耶稣，请他吃饭就请牧师来吃，每一次吃都食不下咽，吃的真难受，梗在心口，一边吃一边要想要回答他的话题，你知道很痛苦哎。吃饭是用胃，不是用脑子吃啊，很辛苦的啊。好了，那么你自己可以传，那你如果不会传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全时间同工的目的就是怎么样？成全你，帮助你，教导你，告诉你，陪伴你，让你会做这个事情。阿们。目的是要成全你的职分，不要老是跟着牧师去成全牧师的职分。有没有人说？那你说我们真的有职分吗？我们真的有吗？好了，很简单，我自己的原则我一定遵守，你一定要根据两处经文，你不能根据一处经文。我们现在有了一处经文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，为要成全圣徒啊，我就不再细讲，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含义，也就是说让你回到你正确的位置，让你各尽其职，发挥你的职分。有没有人说你有职分，只是你不知道？那你说这是一处经文，再给我第二处。好，再给你第二处，哥林多后书五章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十八节，恐怕也要把你的眼镜给跌破。来，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十八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十八节，请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托付赐给我们。你有没有职分？你什么职分？劝人与神和好，这个职分就是天国的大使。你可以劝人跟神和好，原来我们跟神隔绝的人，那耶稣来帮助我们跟神恢复关系，主耶稣帮助我们跟神恢复关系，所以我们不但跟神恢复关系了，我们还多一个职分，也就是天国实行的是国民外交。听不懂啊？听不懂啊？也就是天国的法律是每一个国民通通都是外交官。没有人说阿们。懂了？也就是说你不但你成为天国的国民，你也同时得到一个职分，作为天国的大使，你可以劝人，可以跟神恢复关系，可以，你可以做人口贩子，可以吗？做舌头把人带进天国去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个跟你，我用各种方法跟你讲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实在是。阿们，阿们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劝人与神和好。我们先看十七节，十七节，十七节。好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以前有没有听过这一段经文？有没有听过？怎么解释？哦，我信了耶稣，我就成为什么叫新造的人？信耶稣成为新造人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不在罪里，我是新人，对不对？我是自由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，新造的人你必须跟上下文来解释什么叫新造的人，对还是不对？是不是根据上下文解释？ Hello， 是。好，上下文告诉我们一切，好，告诉我们，来第十八节， 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 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什么是新造的人？我们以为新造的人就是我们是新的人，我们是神国的人。对不起，按照上下文来讲，你不但是天国神国度的人，你更是天国的大使。什么明白什么叫新造的人？过去我们只断章取义，只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对不对？都会背了。但是他这个意思是根据上下文来讲，上下文的意思，你不但是国民，你是大使。把大拇指举起来，大拇指举起来。这个时候听我讲，至少要找三个人很羡慕的对他说，你是天国的大使耶。来跟他讲，来一二三，来第一个，来，你是天国的大使耶，你是天国的大使耶，你是天国的大使耶，你有特权耶。原来圣经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你都有职分。什么职分？你可以劝人与神和好，你是天国的大使，你的职分跟彼得跟保罗完全一样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只不过全时间的同工蒙召在教会服事，一般的弟兄姐妹蒙召在社会服事。有没有人说你来教会不是来来来来教会，不是，你来是全时间同工装备你，成全你，让你可以各尽其职。你的职分，你在这个小区啊，你们这边叫什么？中国大陆叫小区，我在那边久了也被洗脑了。社区这个 block 这个区，你在那边那个地方就是你的牧区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在这个公司，这个公司就是你的牧区了，也就是说。牧师可不可以带着你到你的公司 Google Apple 去上班，然后跟先是他替你介绍，这是我的牧师，你就说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那我是这个地区教会的牧师，我们非常爱你们 Google， 非常爱你们 Apple， 非常爱你们这个甲骨文公司这个 Oracle， 所以呢我们教会派一个宣教士到你这里，有任何疑难杂症、生离死别、病痛软弱，全部找他，他可以全部解决，奉耶稣的名祝福，阿们。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圣经上面说，神的儿女，你在哪里，你就是天国的大使。你可以在那边把人带到神的国度去。阿们，阿们。那你说我也没有工作，我在家里面就没有做事啊？可以啊，你在家里面，你就是照顾附近的邻居嘛，可不可以？这个邻居，这就是你的管区，有没有？哪一家吵架，你跟牧师就带你去看一下，说，哎，这是我们在这个地区的。这个地区的传道人，管区的不是警察，管区的啊，这个有任何的疑难杂症，夫妻吵架，孩子不乖啊，什么伤风感冒，还有什么啊，什么收精改命，通通来找他，可不可以？每一个人你都是传道人，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传道的人，我们以为只有教会这些人，不是。圣经的观点是每一个人都有职分，你都是传道的人，你都是劝人可以与神和好的。阿们，阿们。这样子你们教会有多少人？教会有多少人？
大大小小在100多一点点，
一百多一点点，
还各一半。
现在有多少传道人？
算两位吧，一位退而不休。
两位，你没有说两对，我留意你只有说两位，没有说两对，意思说师母要好好在家，不要把师母操劳了。好，我问你哈，如果你教会有100个传道人，教会会怎么样？
感谢主啊。
大部分人都不明白圣经表达的这个观念，很多时候我们误解，我们 难怪教会没有生命力，教会不像初代的教会，在一个压迫之下不断的爆发成长，不断的大逼迫，当时的教会是被刀杀死，用锯锯死，被丢到狮子坑里，丢到禁兽场去，这么样的逼迫，教会一直成长，因为他们是生命相交。好，我来讲一个例子来讲哈，请问你们教会大概100个，大概有多少人服侍？那个比例来讲，多少人在服侍啊？包括折周报也算啊，这个倒垃圾什么都算，好不好？大概有多少人？百分之多少？60%到70%。60%到70%。哇！廖牧师，廖牧师说没有没有，那到多少？百分之多少？50%。我说全部嘛，你100多人就全部多少？
除以二就30%。
30%。好了，我们算多一点，50%好不好？我问你，一个教会里面大大小小、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、不男不女、妹都是男男女女，好，这么多人，有一半的人全部积极的服侍主，这个教会健康不健康？健康不健康？健康不健康？这是你讲的，我给你看这个教会是怎么样。好了，开始了哈。姐妹，你好，耶稣爱你啊！我们握握手，我来探访你。耶稣爱你啊！感谢耶稣。弟兄你好，耶稣爱你啊！耶稣爱你哦！感谢耶稣。哇，我好健康哦！没有人说阿们，也没有人笑。请问我有什么毛病啊？我一半没有动。请问圣经用身体来形容一个人，如果一个教会里面一半人没有动，你告诉我这个身体健康不健康？你刚刚还说健康的啦，我就知道女人善变嘛。请问一个教会一半人没有动，在那边跟着吃饭，跟着聚会，在那边，请问健康不健康啊？健康不健康？你明白了，我们的观念里面有问题。为什么？请问我们当中最年轻的是几岁？最年轻的不，在场的，好，假定几岁？15岁。好了，他在教会有没有什么服侍？什么服侍？哎呀，太厉害了。好了，不要讲15岁。好，哎，安华，你的小女儿几岁？11岁。在教会有没有服侍？哎呀，你们教会真厉害啊，这个叫做欺负同工嘛，压榨同工嘛，这么样的。他做什么？他做什么？安华？哎呀，厉害！哎呀，更厉害了！我再一次讲，你们这是压榨劳工、压榨同工了，儿童的童。好，一般教会8岁、9岁、10岁的孩子，会不会让他有服侍？除了这个压脚提琴啊这种东西吧，其他会不会有？会还是不会？会还是不会？会还是不会？
会。
就把他主日学收点东西嘛。但是你想一想看，如果一个9岁的孩子，小学3年级，好了，那么他教会就教导他怎么样做见证，你原来是怎么样，信耶稣之后什么遭遇，然后现在怎么样改变，叫他做见证。好了，那么他到学校去高高兴兴的上学完之后高兴吹着口哨回来，小朋友，哎，你为什么这么快乐？我告诉你说，因为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经历很快乐。什么经历？我因为这样，我就发觉我身体很快乐，真的。我也想经历，你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好了，就他带他信耶稣了。好了，班上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，人数比较多了，那这样子嘛，放学之后我们不要急着回家，我们在学校附近找一个餐厅，我们就坐下来一起分享，彼此唱歌快乐，带他们，我们彼此分享，想看这个耶稣传电影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没良心的。可不可以？9岁的孩子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做见证的传福音的人？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了，如果也许可能不小心他带的人多了一点，不但是3个5个，还8个10个，还11个12个，哎呦这么多人，可不可以教会就开始有人去帮助他，然后为他祷告，然后案例他做小学生的小组长，可以还是不可以？9岁可以还是不可以？ 可以还是不可以？这是你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你说好了，九岁可以。好了，如果也许可能不小心，过年的时候，这个洛杉矶的朋友，洛杉矶的这个侄儿跑来这边，两个见面就很开心，玩在一起。他就告诉他，我们洛杉矶侄儿也信耶稣了，信耶稣哇，这么快乐，信耶稣了。然后呢，那个，那么他洛杉矶那个侄儿，这个不是，就是。你的侄子回去了，回去之后呢，在他的学校里面呢，也开始传福音给周围的同学，下面也开始一个小组。他就打电话说：“你来帮我啊！我不知道啊，我只会唱诗，别的我不会啦。”好了，那么这个小朋友呢，就常常两个礼拜、一个月有一次，就到那边去，周末就去帮助另外一个小组。哎呦，九岁可不可以帮助其他九岁的孩子？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这是你讲的啊。那么教会可不可以按例他做小学生的传教宣教师，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你以为他总要跟大人比？他不需要跟大人比，他跟他同辈的人比，他比他同辈的人更懂得怎么认识耶稣，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九岁的可不可以向八岁的谈？可不可以向七岁的谈？他照那些孩子照得住照不住？忽悠得了忽悠不了？我用各地方术语讲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讲不过十岁的，讲八岁的总讲得过吧？可以吗？我就教他嘛，我读过书，你读书我都读过嘛，就带他信主好了。那么如果也许可能不小心，不但是他的班上的有一个小组，隔壁班的人，哎，为什么你们下课到那边去高高兴兴？你们在做什么？他说我们去唱诗，唱诗这么好玩的，我也要去。不可以了，你不来，我也要去就好了。你来了，哦，他也信耶稣了，信耶稣，他在他班上也开始一个小组，他的隔壁班又开始一个小组，他隔壁班的隔壁班又开始一个小组，他隔壁班的隔壁班又开始一个小组，他就牧养四个小组。这个时候请问，九岁他已经升到十岁了，已经到十岁，他已经传福音的大概一年半了，他已经派了四个小组了，教会可不可以按例他做小学生的传道人？请你告诉我 yes or no。 是有被传统啊，是有被传统啊。我问你的传统是不是根据圣经来的？那么他九岁十岁了，他带了很多人信耶稣了，请问可不可以就是为他祷告，鼓励你做小学生，在你的学校里面做教会的宣教士，在学校里面为主做见证，遵守学校校规，学校规定不可以就不可以，离开校门在校园外就开始带学同学，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你会发觉九岁十岁一样可以服侍。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几岁？这已经传到人了，暂时不拿做例子。好了，别的有没有年纪大的？有没有？好，
没有人敢讲。
假定有人，我们当中有人七十岁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般教会七十岁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？做什么？做饭，对吧？我就知道嘛，只能做饭，小朋友只能收拾东西嘛。我们不认为他可以传福音，我们不认为他可以讲道。其实告诉你为什么不认为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好，为什么不可以 ？Tell me。那么一个七十岁的，好了，那么退休的没事干嘛，对不对？天天就跑到那个公园里散步嘛。教会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录音带，给他一个健美操？我若张开清晨的翅膀，可以还是不可以嘛？你们都跳，一直说你们也听过唱过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几个没有这个退休的妈妈们到公园里就开始跳起来了。他们一看，哎呦，你们跳得很美，这音乐很美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做赞美操，赞美操很好哎，我可不可以来学？可以，欢迎你来。就通过赞美操就开始有一个小组带人信耶稣。所以七十岁的妈妈可不可以带人信耶稣？可不可以？他可不可以跟六十岁的人传福音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跟五十岁的人传福音？可不可以？你可能不懂电脑，不懂科技，但是说你就跟他讲说：“哎呀，你听我的，没错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。”听我的，没错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七十岁的可不可以带六十岁？可不可以带五十岁的？可不可以用你人生的经验来帮助他、劝勉他？那么请问，如果他带了一个小组，带了两个小组，那么教会可不可以按例他做年长者的小组长？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了，如果也许可能不小心，那么他不是带一个小组长，因为他做了健美操练得太好了，越来越年轻，头发越来越黑啊，心没有黑，头发黑而已。那么而且身体越来越好，身体越来越漂亮，大家说哎呀，他好，到处都邀请他，不但在马匹达 还跑到去神火罪，还跑到哪里？啊，库巴丁的啊，到处去了。好了，到处去，哎呦，他就到处被邀请去的，他出去带小组。那么这教会可不可以按立他做七十岁老人家的传道人？可以还是不可以？都是你讲的，我没讲哈。那么，当我们明白了之后，原来教会里一百个人，可不可以有一百个传道人？我不是跟牧师比，我当然比不过他，人又帅又高又不必吃饭就可以讲道，太棒了、啊！这种功能，我觉得你们牧师师傅，你看都这么瘦，都不吃饭，太好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跟他比，他是专家，他是高手。你跟同辈的人比，你帮助同辈的人，你万一不会讲，回头问牧师，牧师成全你，帮辈你，训练你去传福音，可以还是不可以？那这样子，全教会一百个人，有多少传道人？一百个传道人，人人都是传道人。如果这个教会，如果有一个教会有一百个传道人，请你告诉我，这个教会会怎么样？什么叫兴旺而已？嘣！一个人带十个人，这个教会至少一千人。你们的会堂真的很小，所以这个廖牧师已经跟我讲了，准备三堂，恐怕到时候要三十堂，因为有葡萄糖，有白糖，有巧克力糖，各种糖都有。因为不同的人嘛，而且你们当中一定有一些人带同事信耶稣了，因为你在工作你就接触了同事信耶稣，然后开始有英语堂。英语堂里面呢，一定有一些讲英语的这个老莫信耶稣了，他会开始西班牙语堂。西班牙语堂一定会有一些韩国人来了，韩国语堂。所以你会发觉这个教会好多堂啊，吃不完啊。可能不可能？最后一个问题，有人说可能吗？我这么软弱，我这么失败，我这些都不会，我能做这些事吗？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，当你懂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得自由。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不明白，我们被传统教会的框框框住，我们以为教会就像，对不起，教会不应该是这样。教会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被神使用，传道人是成全你，是帮助你，让你被神祝福，让你成为真正的传道人。好，那么因此你说我曾经软弱，我跌倒，甚至我犯罪，神能用我吗？我奉耶稣的名看，神能用你。我在温哥华有一个门徒，这个门徒呢，她是一个中国的姐妹。好，那有一个在温哥华的弟兄，朋友托他去看他，送一些东西给他，他就去看他，一看他就看上他，看上他之后呢，就跟他求婚，爱说要爱他，说我爱你。那这个大陆姑娘也很厉害，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，就说你如果爱我，你就娶我，把我带到温哥华。那是九零年代的事情，好，大家都想出国。那么他就说，那个他的那个男朋友就说好，他男朋友结了婚，还是个基督徒。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，就为了女的，这个两个年龄差了大概一二十岁，为了爱她，好，就跟她的原配离婚。不过这个人还有一点良心，他说啊，我跟你离婚，不过呢，六栋房子全部给你，我对不起你。那么，但是我现在爱她，所以跟你离婚，那娶她，那钱可以再赚，但是我爱她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原配被外面的小三啊，这个还有什么称呼？还有什么称呼？狐狸精？还有什么称呼？这样勾引去。那么请问原配舒服不舒服？就骂，就咒诅，说你这个就咒诅他。好了，那这个呢，弟兄呢，糊里糊涂的就跟原配离婚，就娶了这个上海的姑娘，就到了温哥华。那么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阿们才怪啊！这个姐妹，这个姐妹到了温哥华中呢，人很聪明，做房地产很聪明，很会赚钱。那么然后呢， 也很厉害，因为不厉害怎么把这个男的罩住死死的嘛。好，那么到那边呢，然后他生了孩子，生了孩子呢，他就喜欢去赌。加拿大温哥华那边有一些赌场，印第安人开的，他们就在那边赌，然后赌了不好回来就骂老公，打孩子，骂妈妈，骂姐姐，家里他是老大，名义上信了耶稣，不过信了糊里糊涂。99年当我爱修员在那边聚会的时候，圣灵充满他，光照悔改，哇，真正悔改，然后向先生认罪悔改，向妈妈认罪悔改，向孩子认罪悔改，好了，好像都开始复兴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的先生检查出来得了胃癌，已经是第三期。为什么？因为原配一直咒诅。这个太太呢，就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太太呢，良心发现，就开始跟先生说：“我为你禁食祷告，40天禁食祷告，是我的错。”那么在这40天当中，圣灵就带领他，光照他，告诉他一个一个去认罪悔改。像妈妈，他自己的妈妈把他接到温哥华来认罪悔改；像姐姐认，像先生，像孩子认罪悔改。到了最后，神告诉他去跟原配认罪悔改。各位，请问他会不会这么做？他真的这么做。请问原配大战小三这个戏码好不好看？好看吗？他真的打电话去了，那这一下不是找骂癌吗？原配就说：“啊，你打来，你这个是不是就骂他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，我错了，我悔改了，我现在把先生还给你。”原配说：“这个就快要死的人，谁要他？不要！”骂骂，电话中骂了2个小时，他在里面就道歉、认错、悔改2个小时，到最后。原配说了：“好了，我原谅你了。”好了，他这样祷告40天，祷告禁止祷告完之后，先生明显的有好转。接下来一段，后来又一段时间，又先生又不好，他再禁食40天，先生完全复原，胃被切掉2/3，完全恢复健康，一直到现在，已经90年的卧起到现在超过10年。好，那这个姐妹呢，就是。很自卑，因为觉得我这么坏。好，那当我们在何师母做多家做单亲施工，我们到温哥华的人，他就参加，他就说，我们就鼓励他，他说我不能做。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做？因为我就是小三，那些人诉苦，哎呀，我老公被谁抢去了，就说我就是那一类的人，我能帮助他们吗？我们就鼓励他，他就开始做得很好，做医治术很好。好，2004年12月26号，他打电话给我，12月26号，12月26号发生什么？12月25号发生什么事情？2004年12月25号发生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南亚地震产生的海啸，死了多少人？30万人。这件事发生之后呢，我就一直去找资料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地上的地震，是天上发生事情，因为地上的事是天上事的影子。我知道 something happen， 但是我不清楚，我就收集很多资料。我就简单讲，好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我那个门徒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何牧师，何牧师，我有件事问你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他说：“12月25号的晚上，我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。”我梦到我到一个海边，那海边非常的漂亮，有很多的这个木屋啊，这个 bungalow 啊，有棕榈树啊，有沙滩啊，有很多，还有很多潭，很多人在那边很舒服，在那边我也看着觉得很舒服，我也在到处看，突然听到海中轰隆隆的大声，他说我回头一看，不得了，那个浪像山一样涌过来，他说我就赶快要逃，一看旁边有一辆吉普车，赶快跳上吉普车，越野车跳上去，正准备要发动车子的时候，突然发觉我没有带皮包，我没有带皮包，哎呀，我没有带驾照，我能开吗？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，没有时间了，赶快走。 他就发动以车子，我就发动车子往上走，一路上有人走了把他们拉上车，走到比较高处停下来，回头一看吓呆了，原来是很漂亮的海滩，有那些的木屋，有的棕榈树，有沙滩，有这个躺椅，有这个很多的，全部变成一滩黄水，上面浮着这个旧树叶，浮着尸体，各脏的报纸废纸，一大堆的杂物浮在上面。他说我一惊我就醒过来了，他就问我说这个梦什么意思，我就简单告诉他，这个梦的意思就是神要用像你这样没有驾驶执照的人救许多人。我们一直以为教会需要有牧师执照，牧师照的人来服侍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错了，圣灵第四波是帮助教会回到圣经的原则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。在旧约里面才有圣品人员的观念，什么人可以去服侍立位人，什么人可以去进圣殿，亚伦的后裔，什么人可以进至圣所，亚伦后裔的直系亲属就是大祭司。到了新约，谁可以来侍奉神？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、七十五节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谁可以服侍？每一个人都可以。主后三百多年，把基督教完全给杀死，回到旧约，比旧约还律法，不只是有祭司，有这个。有立位人，有祭司，有大祭司，天主教里面的阶级更多，神父、主教、大主教、枢机主教、总主教，一个个上去，我们发觉完全回到旧约去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根本没有办法直接遇见神，完全错。第四波所带来的就是把教会的回到圣经告诉我们样子，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。简单告诉你，第四波已经开始了，它不像第一波、第二波、第三波的方式，已经开始了。2004年南亚的海啸，就是天上在地上发动的一个明证。我就不再讲，也许明天我有时间就讲。我现在在中国，在很多地方帮助一些教会转型，成为第四波的教会，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成为传道人。神在各地做很多这样的事，你是吗？我们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是传道人，我们只是会众，我们只是会友，我们只是来聚会，我们只是跪按时聚会，我们有些奉献，我们就是好基督徒。谢谢主，今天晚上你让我们明白，原来你的心意不是这样，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的人。你更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，赐给我们了，让我们都成为劝人与神和好的人。主啊，我们啊，无论从五岁到五十岁，从九岁到九十岁，我们都可以成为服侍你的人。主，今天晚上，主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成为服侍你的人，好让借着教会的同工各样的帮助、成全、训练，让我们可以被成全、被训练，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职分，成为你所使用的传道人。主啊，我们都在这里，求你向我们说话，更求你帮助我们，不以我们过去曾经失败软弱，主啊，你仍然要用我们。主啊，真是亚伯拉罕多少次的失败，称妻子为妹子，但是你还是使用他。主啊，摩西血气之勇杀了人，但是你还是使用他。主，我们看见每一个你用的人都不完全，但你都是成全他们。主，因此主，我要在你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求你成全我，求你借着牧者装备我，成全我，让我成为你的天国大使。主啊，尽上你所托付我的职分，让我可以劝人与你和好。主啊，我们都在这里，当我们继续祷告，有多少弟兄姐妹说，主，我明白了，我是传道的人，求你借着牧者们的训练帮助，并且按手成全，好让我可以成为传道的人。 我在我的家中成为传道的人，我在我的社区中成为传道的人，在我的公司中成为传道的人，在我的餐厅，在我的学校里面成为传道人。好像透过你，我来牧养这个社会，把整个摩佩达、整个圣何塞、整个 Silicon Valley 全部带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方舟浸信会有多少人，就有多少的传道人。好的，我们得着整个这个地区，把华人都带到主的里面来。主啊，求你垂听我们祷告。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，有多少弟兄姐妹说：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借着传道人，借着同工来装备我，来训练我，我愿意在我的家里，在我的公司里，在我的社区里，在我的工厂里，在我的学校里，成为你的传道人。求主来装备我，我愿意受装备，我愿意被造就，我愿意尽你给我的职分。如果你是这样愿意，你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你从座位上站起来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我们愿主成就我们的心愿。我等一下要来为每一位来祷告，我们都经历，我们被按手，我们被成全，好不好？我们一道江河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，流到丰盛的生命，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。我领歌唱，唱呀唱呀，唱到邻里都欢喜。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，流到丰盛的生命，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。我领歌唱，唱呀唱呀，唱到邻里都欢心。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。当我们要继续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要请我们的廖牧师老，还有我们的刘牧师，还有我们一起，我们都为你们每一位祷告。我们的方式是，我们都廖牧师您在前面来。那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愿做的心并蒙悦纳，我们从第一排开始就这样子走过来，走过来，走过来之后，我们这三位牧者就是简单的为你按手祝福祷告，然后你就走回去，还没有轮到你的，你就快继续敬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照着圣经上的方式，当弟兄姐妹有愿做的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为你们祝福。那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多，每一个人按一下，也许三秒钟你就走过去。那么走过去之后呢，然后走回去，走回到你的座位上。我们三位牧者，那刘牧师、廖牧师，我们。